好，那刚18页这边讲到这个阿含经，还有性空大圣，他们在诠释一切，就是包含心还有法了哈。就一切的法可以分为2类，有为法跟无为法。那无为法里面又说明，色法跟行法。那有不管是有为法、无为法，他们是不依不异的哈。那个从唯识啊，不，应该说从这个唯般若大圣经，哈，般若这种大圣经的思想来说，或是龙树的思想，就是这种空的自性，哦，一切法空的这种道理，他们是不依不异，哦。那虽然是空，可是可以产生种种现象嘛。所以我刚刚讲，缘起性空，从现象的种种差别，穷人来说，有男人、女人、老人、小孩等等的种种这些人，那我们归结到他的核心就是有五蕴嘛，那五蕴法本身也是空的了哈，所以他是从这个道理去从说明缘起性空，条件所成的一切万事万物哦，众生它都是本质上是空的。那接着第二句就是性空缘起嘛哈，就是因为是空，所以才有可能因为一样是缘起五蕴法而有产生男人、女人、老人、小孩这些种种的差别，乃至有肤色的差别哈，就是因为空嘛哈，所以在中论里面提到"已有空义，故一切法皆成"哈，所以这个是属于阿含经，还有这种性空大圣哈，怎么去诠释一切法哈，就是一切法的关系的哈。简单说，基本上可以理解，就是从有为法、无为法去说啊，有为法、无为法。共通的理则就是一切法空了哈，一切法空这个理则。接着是从唯识学啊，我们在讲义的第19页这边提到哦，那唯识学是特别重视心的哈，所以他说色是依心而起哈，那以为心是从种子升起的时候，自然就现起两种相啊，就能取精神的视之啊，视之就是视嘛。视的了别作用啦，视之作用就是能取的哈。那这个导致另外一个语词叫见分了哈。第二个就是所取的镜像哈，就相分哈。那如果认为客观存在是色，那个镜像呢就是色了哈。那如同这个图，导致画的这个图哈，所以说这个所谓的心由心现起嘛哈。那这个心呢，实际上就是心的自体，就是称为自证分了哈。那这个唯识学到底是一分说、二分说、三分说、四分说？这个当然有不同的说法，因为你怎么知道你这个自证分嘛？哈，你怎么知道你这个心的实在有在作用？所以它有一个叫证自证分，哈，就是这两个互相去印证彼此有作用，所以由这个自证分，哈，自证心，它现起所谓的见分跟相分的哈，所以在心的自体就自证心升起作用的时候，自然而然就产生两个相哈，一个是见分心，还有这个所取的这个境。所以从唯识学来说，我们在认识事物呢，事实上是认识我们心上的镜像，并不是真的认识到外界的实在的物体。这从认识论来说了哈，就是说我们看到外面有杯子。那实际上是你看到是我们心事上所现的杯子的这种形象哈，并不是真的看到外在的杯子哈，这是唯识学的主张了哈。所以一切法是依唯识而成立哈，所以心产生作用的时候分为两个哈。虽然色跟心都是从种子生的因缘所生法，就是依他起法。可是依他起的本质是虚妄分别的心心所为性哦，等于说分别心呐，分别心呐哈，虚妄分别就是心，那心产生作用就跟他心所嘛哈，这些为他的本质哈，那这个心心所为本质而现起，所谓在我们心事上现起人见哦，可以分别的这个心的作用，还有所见的这个。境哈，所以这两个实际上都属于有为法了哈。如果你在那个图上面哈，你可以把它写一下，说自证心就是依他起法，它是属于有为；那法性呢，就是理性嘛哈，是无为的哈。 那所以我们接着看倒数第一行嘛，倒数的第一行第十九页这边讲，所以虚妄分别的信心所法为信，而心产生作用嘛，那所认识到的所谓的相分，就是这个色法，只是视现于心外存在的心相。所以意思就是说，你认识到的只是我们心相上的影像，并不是真的认识到外在了。可是我们会认为说好像存在在外在，可是这样只是感觉上好像是存在外在，实际上并不是如此，这是唯识学的主张。好，我们接着看20页。那唯识家认为呢，有为法就是心心所为本嘛，就是依他起。那虽然有为法跟无为法是平等不依不异，法性不离心事的，所以名为唯识。可是这两个他不认为他们的不依不异呢，是跟前面所讲的这三个法，心法、色法、法性是一样，是同样的地位，是不一样的概念。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注脚了，就是说在注脚我们请先看19页。19页注脚49刮符一是无着照玄奘大师所翻译的色大圣论本。那什么是依他起相？就是阿赖耶识为种子，虚妄分别所色的诸事。那这什么意思呢？我们看一下刮符三，在注脚49刮符三导师色大圣论的讲记里面提到，就依他跟片记都可以称为是虚妄分别，就依他起还有片记所指的这个片记都可以说是虚妄分别，可是定义上定义有点不太一样了。那依他起是视为自性，就是自证心嘛，就我们刚你可以把它理解成就是自证心嘛。所以视升起的时候能显现种种的颠倒原相，这个就是我们刚本文 所看到的这个相分境，相分啊，就是因为有心心所的作用产生心事 的升起嘛，所以心事升起，心事本身就是心心所，那这个心心所上等一下会看到，上就是虚妄分别。那它产生作用嘛，比方我们看到或认识外在有个杯子存在，这时候自然而然就有杯子，那你怎么知道它是杯子？就是有一个接着有看嘛，现起种种的颠倒原相。为什么是颠倒原相？因为我们认为它是实在存在，可是我们很难直接看到。我当然后来用理解上可以啦，这个有点像我们在坐火车，大家都有坐火车的经验嘛，就是刚好同样火车同时都停靠站的时候，你坐在火车内，那突然间你会觉得好像你坐这个火车在动哦，可是你再仔细观察实际上不是在动啊，可是你怎么会有这种错觉？因为两个刚好对并排在一起嘛，对面那个火车在动的时候你会感觉好像在动，所以这会有这种错觉啦。那我意思就是说，我们产生认识的时候，众生无始的那种自信子，他不太会认为所看到的东西是因缘和合，这个就是我们为什么很难解脱，很难体验这种真实法的这种原因啊，因为我们根深蒂固嘛，就如同我刚举例的这种时差的作用，这种静电的作用，它会加深认为，那我们认为是真的有这作用。我们当然你可以借由道理上去了解，实际上这作用是不实在的，我们所看到杯子，所看到人事物，它是不实在。可是当下啦，尤其你跟他起争执的时候，互相在骂的时候，你不会认为他是不实在，每句话都很有作用，每句话可能就会伤透你的心，每句话可能你要想很久，所以他真的是有会影响我们的。所以这边所讲的就是说，这个自证心，就是我们先看注脚刮符三，依他起是视为自性嘛，就是你可以理解成就是自证心，就是心心所法。那有当这个事升起的时候，会显现种种的颠倒原相，就是如同我说的，我们不太会认为它是 我们基本上会认为它就是真实存在的了。这个可以理解是相分。那对这个所缘相又认识不清楚而起颠倒，这个是属于见分嘛。见分就是心的作用，能看去了别，去了知你看的那个对象。可是因为我们看不清楚嘛，自然而然就认为它是实在的。甚至也有可能错误认识的，我们在唯识学常举例的就是我们把绳子嘛，放在那边的绳子看成是蛇一样，等于说那绳子虽然是条件所成，可是我们因为可能害怕或是光线或是种种因缘错认它是蛇，有蛇在那边一样的道理。所以不认识没有清楚起颠倒，这个实际上就是分别，就是见分的这种作用。那在这两个方面呢，事都含有所谓的虚妄的成分嘛，就是这个镜像所缘像是有虚妄的成分，那人见的这个见分实际上也有虚妄的成分的哈，就如同我们戴的墨镜看外界，那颜色都不太对嘛，有色眼镜就如同这个意思。这个从我们众生来说，这个很难去改变的哈。所以依他起是人现虚妄的分别哈，人现起虚妄的分别，这个分别实际上就是见分的作用。那分别的本身也是虚妄哦，等于说你可以现起虚妄的分别哈。那分别这个本身就见分本身也是，因为我们没办法错误认识，我们无始来就有所谓的自性执这概念哈。所以再怎么去认识清楚哈，没有借由后来的如理作意，基本上你看到了你就会认为它是真实的，就是会认为它是真实。所以依他起本身有就是自证心现起，就有这两个见分跟相分。见分是分别，那这个分别就是也是虚妄分别，那相分就是虚妄的存在嘛，相分。好，那这属于依他起。那关于片计实相呢，它是分别所起的虚妄相，就如同我们把绳子看成蛇一样。所以这个虚妄相好像是离心而有，因为它并不实在嘛。照理讲我们应该正确认识应该是绳子，可是我们把绳子错认为蛇，所以感觉上这个蛇是没有一个依存性嘛。实际上它还是以分别为性，所以这个片计所执相也可以称为虚妄分别的。好，那我们再跳一下了，翻过来。因为接下来有几个说法，我们先看导师的了，就不会那么错乱。那第十二页的注脚栏这边呢，第十二页注脚栏，注脚栏的第二行有找到吗？二十页注脚栏，注脚栏二十页，就刚刚那个注脚了哈，刮釜山这个注脚。那导师这边提到，我认为依他还有片计的本意都是事有的心呐，就是分别嘛，就是这个见分无始的境虚妄。所以这两个呢，从依他可以看到片计，简单的说，分别就是事有的心，我们认为它是实在的有，这是根深蒂固了哈，这个心呐哈，我们只要能观就是能见外境的这个心的作用，自然而然我们认为它是有，可是这个样的有实际上是条件所有的，它并不是实在的，所以这个本身叫分别，你可以把它理解成见分。那无实的境就是虚妄嘛，就是相分。所以从依他可以看到片计，从片计可以看到依他。那在凡夫位呢，同是具有具无的，所以只要我们产生这种分别心，我们所对的境界虽然不见得把绳子错认成蛇，就算是绳子我们也会认为它是实有的，这是很严，这是比较难改变的啦。如果我们可以改变这个，基本上我们就可以解脱烦恼了。所以为什么说依它可以看到片计，我们片计我们就认为它是实有的嘛，会加深那个实有性。所以在凡夫上来说，这两个都是有，所以依他跟片计都是虚妄分别，都是事有非实，那无实而事有，可以都用如幻来譬喻。在真实法显现，清净法显现，这两个都是不存在的。那 庄严论大圣庄严经论的体系确实是如此，不过从中边分别论来说，三界心心所是虚妄分别嘛，那在色大圣论本论说的虚妄分别所摄诸事来看，虚妄分别是重在依他起这个部分，就如同我们刚刚所讲的，虚妄分别可以分为依他起还有片计止，可是简单的说啦，只要产生心的作用，我们就没办法正确的认识了。那这个跟中观讲的这种自信值是很有相关的。我们先来看一下这里，我们前面在第十六页时候有提到一句话，就是大圣呢，我们先看荧幕这边，在第十六页的时候我们有提到一句话，是大圣着重所谓无明，无明中啦，这个中是打错，根本的妄执。那我们刚刚也有提到，在注脚四十二有提到，阿含经比较强调的是在讲所谓的不知不知什么，不知四圣地，不知三世，不知前三因缘啊，因果业报等等。可是般若经讲的是不知什么无自性的道理嘛。那导师在中观经论里面有提到一段文，就是声闻法多名人空，大圣法多说明的是法空。虽然这空有偏重的不同，可是从它的道理上是一样的了。那龙树这个我们譬喻也有看过了，这个在导师的那个我们上一期在宝戒经讲记里面有提到，就龙树有提到你要烧稻草所用的火跟烧树木所用的火，基本上从烧的作用来说它们都是一样的，就是火本身的热性是一样的，是没有区别，可是所烧的对象是不一样嘛。所以你可以观察这个所谓无蕴合合的这个众生，众生无自性，就是众生空嘛。可是大圣是不是从这个无蕴合合的众生去观他空，而是从无蕴法一个一个都是空无自性来说嘛。所以简单的说了，不管是声闻法或大圣要生死解脱，都需要了达所谓或者体证到空空的道理。那这个差别是在于自性见啊，这个我们常讲的，或自性止，我们根深蒂固以来，就如同刚刚所提到的，这个依他起本身升起作用，你分别心所看到的，自然而然你会认为它是实有，就是实有存在。所以自性见在依法上转，认为转就是升起的意思啊，就是我们看到依法，我们就认为是有个独存的自我，有没有？对法上有这个自我感，而且独存嘛，这是自性的定义，独存它自己可以升起作用，不用靠其他的缘，这叫法我见。可是如果在一切的有情上升起，认为有个独存的自我，就是人我见，虽然我见有恶啦，实际上是自性在作怪。所以我们如果要通达或是解脱烦恼，要从这个所谓的自性去下手嘛。如果有办法破除所谓的自性见，都可以解脱烦恼。那另外在中观经论有提到，就是关于无明，无明这个概念也是有趣的啦。我们刚刚有提到就阿含经的无明跟般若经的无明嘛，可是这个无明是属于大圣后期有所谓的烦恼，还有烦恼障还有所知障问题。那中观家基本上认为这个无明它不是所谓的所知障。这个里面也有我们看一下导师这个文，无明就是对缘起的道理没办法如实的了达，产生错误认识。就如同这个十二缘起之中的无明嘛，那以这个因为不清楚，所以它是生死流转的根本。那障于事实真理的无明，就是生死的根本，这是三圣所共断的烦恼。所以从中观这个系统来说，他认为这个是属于烦恼障，不是所知障，也不是习气，这三圣都有办法同时解脱了，就是断了这个之后就可以解脱。就如同我们体验到空，不管是体证到的是人就我空还是法空了， 基本上体验到空就可以解脱。为什么要这么讲？这个跟后期的唯识学有很大的不一样。唯识学他们就把一些是分为所知障，一些是属于烦恼障。那烦恼障的部分呢，所知障的部分它基本上就把无明分成两个了，有些是恶圣它没办法断的，这我们以后看到我们再来看。那依中观说的无明呢，就如同这个七识空性论里面说，因缘所生法若分别，若分别真实，佛说为无明啊，就是条件所成的现象界的一切法，无蕴法也好，舌处法也好，如果我们认为这些法一一法都是真实存在的话，这个就是无明了。那因为有这样无明，就会升起所谓的舌之缘起嘛，因无明而起，乃至生老死。那见真知法空，如果我们体证到所谓的诸法实相，知道法的毕竟空的道理，无明就去除了，那这个就可以解决生死嘛。那导师的解释说，因为执着因缘法为实有，就缘起法为实有，这就是无明的。这个就跟早期的是比较相近的，这个在我们刚看的杂案经的298经里面有提到。那由于自信的执着，无明为首，引生种种烦恼。那因为有烦恼，所以在不管你修善修恶，一定会是造恶苦果嘛。可是修善基本上因为有这样的根深蒂固的自信子，你修善也会产生轮回世间的，虽然是善啊，可是它也是杂有烦恼的，因为这个根本的就是自信见这个根本烦恼。那相反来说啦，如果我们不执着诸法有自信，可以理解我空还有法空的道理，那这无明不生，那无明不生就烦恼不起。那如果可以破除无明，就可以解脱生死。那中论里面也提到所谓的缘起观缘起品里面有提到了，那无明是属于烦恼，简单的说呢，就是执我执法的无明，所以它不是习气，也不是所知障，就三圣共同解脱了。那有些经说到这个生死的根本叫萨迦耶见，就是我见嘛。那为什么已经说了无明是生死的根本，现在别的经又说这个我见是生死根本，实际上导师在佛法概论里面这个有情轮回的根本他有提到两个，一个是无明跟贪爱嘛。那无明里面就包含了什么，无明里面就包含了所谓的我见，我见也是包含在无明的内容，这边也是提到。不过要给诸位看的是这个啦，这个实际上以前有跟诸位说过，说无明这个语词叫什么？无明就是无知嘛，不知道了。那不知道，我有提过嘛，不知道开车，不知道煮菜，它会不会是生死轮回的根本？你不知道开车，不知道煮菜，它是不是无明？它是无明的。我们看导师这边讲的，所以无明呢不是一般的无知嘛，所以你不知道开车，不知道煮菜，它是一般的无知，可是它不会是生死轮回的根本。佛教所讲的无明，它不是从语词上，它有诠释的，就是它讲的是专门执着实有我还有法自性的无知，就不清楚众生它是无自性，不清楚无蕴法或是一法它本身就是无自性空的道理，这就是根本的无明。这是我们刚才看到了，刚在般若经那句话嘛，诸法无所有，如是有，如是无所有，是是不知，名为无明。这个在我们前面16页这边注脚42有提到了。所以无明是通于法还有我上的迷蒙，就不清楚，所以不清楚这空的道理，认为它有实有自性，它才是无明。那萨迦耶见呢，就是在这个无蕴和合的当体，这个众生，这个人，我们自然而然有一个主宰性。所以我们从小到大，小时候就希望赶快长大，因为可以做主，因为小时候要常常听父母亲的安排嘛。可是长大之后呢， 你发现在整个社会环境下，你有些事情我们也没办法真的完全做主，所以这个我呢，就是在这个五蕴和合的当体，除了他的自信之外，职位自信之外，还有一个主宰性，就是我执啊，所以这是我见啊。那对法也是如此，所以叫法我执、人我执啊。所以无明是生死的根本，那说我见是生死根本，基本上是差不多一样的意思了哈。好，那我们回过来这个讲义这边。那我们刚说明到唯识学的哈，唯识学它一样在说明心、色还有法性，一切可以分为三类。那认为法性跟有为，就无为法跟有为法是不相离的哈。可是他把有为法里面，就是心法跟色法，他把它回归到心，由心的作用产生镜像，就是色法跟人见的这个心呢哈。见分跟相分哈，这是唯识学，它比较偏在这个地方啊。好，那我们接着看20页这边哈。那真常就是我们这一部论真常唯心嘛哈，那也是这样讲唯心。那唯识呢是强调在识里面的哈。那我们看20页的第三行，就本论是真常唯心系，所说的心要比唯识学还要强化一点哈，就是更强调一点。那这个心就是众生心，它不但包含了所谓色法，而且又统一了理性跟现象事相，就等于说是有为跟无为。所以在论上有说一心二门，一心就是心真如门跟心生灭门，这心生灭心是不离开真如，一心开二门嘛，那在注脚51的刮符一有提到，这个我后面会看到了，显示正义者一心法有二种门，云何为二？一者心真如门，二者心生灭门嘛。好，那我们再看回本文这边，所以生灭心是不离开心真如的，那从不离真如心而现起的生灭心说，包含含色的本觉跟不觉。我们刚刚有说本觉，就是我们前面提到本觉，它是说明的是法界，就是这部论的本觉呢，就包含了法界，就是清净法的本，清净法本嘛，就是唯识学的法界，也包含了般若，就是唯识那个性空大圣，还有阿含经所谓的明那个部分，所以本觉它包含这两个内容。不觉呢，就是生死杂染的心呢，那本觉就开展为清净解脱的心，这是从不离真如而现起的生灭心。这个很有趣啦，很有趣的意思是说，他怎么会去怎么样去理解这样的道理？这跟我们以前所了解的都不太一样。那从不顺真如而发展的生灭杂染，所以这个跟真如不太一样，一的本觉为依着不觉为本，又开展一般的精神跟物质，精神物质就是心法跟色法嘛。所以我们现前我们所可以认识到的这种精神跟物质是从不觉而生，可是不觉呢又统摄，又依于统摄于事理杂染的众生心而存在，所以那回归到众生心了，那归结到最后是众生心。如果你对照19页那个唯识学，它的法性跟就有为法跟无为法他们是同样的，只是它在有无为法里面全部包含在所谓的识里面，阿赖耶识回归到阿赖耶识。可是这边20页它的最原始，你刚才说最核心的或是它的立足点是在众生心，众生心包含了心生灭门，心生灭门又现起所谓的索取境跟能取的心，就心跟境。那心跟境我们可以把它理解成这个是物质，境是物质，心是精神。生灭门就是属于事相，它依着不觉。那心真如门可以理解成是理性，就是本觉，它把它全部回归到真心。这个是 蛮特别的，所以导师最后这边提到理性还有事相，精神与物质都包含在一心里面，就众生心里面，这是绝对的唯心论。所以把这些都统一在众生心是本论的特色。所以理性跟事相呢，就是心生灭门是属于事相的，那事相里面又可以开展出所谓的精神跟物质。好，那我们在要进入这个之前，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注脚五识。注脚五识这个概念呢，我们之后也会常看到了，就唯识跟真常不同的根本的不同，就是在空性还有心识的关系上。空性就是你可以理解是真如了，诸法实相就是心识的作用。所以真常学者认为心识跟真如的关系是不依不异，可是着重在不异。不异是什么？没有差异，一样嘛。所以从心性不二，从心的作用还有它的本质不二的立场，在众生心中所有真心清净心法性心等，就如同这个图，我们刚刚看到上面那个图，有没有？没有，就是这个讲义上面这个图，导师画这个图一样，就众生心就有生灭心、生灭门跟心真如门，这是真常学者认为的。这部论也是这么主张的。那接着呢，依唯识学者说真如跟心识，真如就是空性的是不依不异，是对的。可是法性呢，就是真如是骗一切处阿赖耶识等一切法不离真如所以一切法不离真如，但也不能因为这样呢而说心识跟真如就是不异就是一样的啦等于说你看看那个我们十九页那个图一样嘛，法性就是真如，就空性，它跟自证心基本上它们不是由法性而延伸出来的所以它们两个的诠释就不一样好，最后回来这个注脚五识这边因此呢，真如跟心是有其不同真如是不生不灭，就是法性是不生不灭，常住无变化，心事是有生有灭，无常而且有变化的这个，所以这一部论的特点呢，基本上就把它回归到众生心。那众生心本身就是清净，就包含着清净的心这个是比较难去比较难去理解的嘛。好，那我们接着看讲义二十一页就是进入到正式开始要解释论本身的这个意涵里面那在正式第一章这本书第一章前面导师有几句话了说本论的段落分明就很清楚了依道理来分段的话大致上可以分为三个主要可以分为三个第一个是论前面的三个颂这个是属于归敬还有述义这个注脚五十二就是在开始解释论本身的道理之前它有三个颂就是注脚五十二的瓜福一这边等一下我们看到了那就先归敬三宝还有说明造论的意趣那接着是看回本文论的最后一颂就是结说回向那这个是在注脚五十三嘛瓜福一就是诸佛甚深广大义我今随分总持说回此功德如法性普利一切众生界就属于回向那中间的长行呢我们看回本文中间的长行就是这部论主要的内容所以导师说这个跟一般经典的序分正中分流通分一样那除了本论本论的内容就正中分的内容还有分为五分那导师说在这一部书里面加了所谓前面的这个归敬还有造论的意趣所以分为六章了那我们看一下这个好了看荧幕这个这个在我们的那个贯科贯科这个也有了就正式本身第一章就是归敬还有造论的意趣嘛那第二章呢就是造论的因缘就是本论自己会说是因缘分嘛第三章成立大乘法义就利益分第四章是大乘 法义的解释，解释分第五章是修行信心分，第六章是劝修利益分，所以正式的部分分为六章。那这个我们之前也有看过了，这个六个部分就是主要的内容分为五分说，是在补充讲义29页的，这个上次我们有看过补充讲义29页那个论文，有没有论约开始，论约那个地方啊，不是，应该说讲义29页，不是补充讲义，讲义29页有个论约有没有，就除了三个归敬还有造论义句那个三个颂，接下来就是论约开始。论约就提到有法人起摩诃言性根嘛，是故应说，说有五分，云何为五？一者因缘分啊、哦，这个就是导师书本上的第二章，好、哦，第二章就我们这本书这本讲解的第二章。二者利益分，这是第三章。三者解释分啊、哦，四者修行信心分，五者劝修利益分。好、哦，所以除了三个颂了哈、哦，那我们翻回来这个讲义21页哈、哦，第一章开始啊、哦，基本上前几章都是有二到三节，第四章内容比较多了哈。第四章的内容呢，哦，这个200多页哦，200多页是什么样概念？哦，有上过波尔金讲记吗？大概是比波尔金讲记还要多一点点哦。有上过圣蛮金讲记吗？大概跟圣蛮金讲记差不多一样内容，所以第四章它内容很丰富了哈、哦。好，那在第一章就讲义21页开始，它第一节是讲归经三宝，那第二节就是我们刚刚练的标取五分了，刚刚练的那个内容。好，那我们看第一个是归敬，这颂这边提到归命尽十方最胜业片之嘛，设无碍自在救世大悲者，即彼身体相法性真如海无量功德藏如是修行等。那这个标点符号是导师书上的，归命尽十方它冒号嘛，所以它归尽的对象是下面这个，那分号就是个别把它分开了，所以分号第一个三句话这是属于佛宝，归尽的是佛宝。那第二个即彼身体相到所谓的无量功德藏，这个是属于法宝，如实修行等，这个是属于身宝了。好，我们看导师的解释的哈，说一般造论前面都会先归敬三宝，那论师依着自己修学佛法所理解或者所体证的见解而造论，所以他先归敬三宝，说明他们所说是有传承的，那也希望借由祈求三宝的加倍还有他的证明的意思，所以一般都会礼敬三宝。那我们在注脚54是有举像大智度论或者是居舍论等等的，这样都有。那我们看到22页讲义22页，那接着要解释这个颂的意思的，归命尽十方就是总归尽，归尽的对象就是三宝嘛，所以导师这边就分了嘛，就如同我刚在说那个颂文是用分号去分别嘛，好，就是用分号去分所谓的归敬佛宝、归敬法宝、归敬身宝了哈。有对应的，也可以对应到嘛哈，应该有对应到，有吗？就前面所练的那个。最胜业片之嘛，是外自在救世大悲者，这属于礼敬这个佛宝的了。好，归命就是归依的意思，就将我们的身心归向于三宝，以三宝为自己的归依处了。那将身心融于三宝中，依着佛三宝的教导去修行前进。这个一开始成佛之道第一个是什么？第一章是什么？成佛就知道嘛，没有？归敬三宝章嘛，第一章是归敬三宝章。 好，我们看一下注脚55，然后这个在《生蛮经讲记》里面提到了，世间的友情，所以之所以无父无父无依，就无依无靠了，就是因为世间是一直在变化改变当中，所以没有一个究竟的归宿。这个这个就是刚开始为什么我们要选择信仰佛教，应该要去思考的皈依，这个也是如此的，就如同应该圣严法师有提到了，皈依就像你要去读这间大学，你不能说觉得这间大学好你都没有去办理注册，你就不是这边的学生了。那你说觉得佛教好，你没有皈依这个仪式，基本上啊也不算是佛教徒了。那佛到底是不是佛教徒，这个也是可以再讨论的。阿含经就有两类嘛，至少你要皈依三宝，另外的你要皈依三宝要受五戒，才是所谓的净士男，优婆塞优婆夷的净士男净士女。那皈依这种概念就如同圣严法师所说的，就是你要到这间大学读书，你一定要去注册嘛，你连注册都没有，怎么可以说你要去这边大学读书啊？你跟你皈依三宝也是这种概念，就是你要真的确信世间没有一个可依靠的了。我们常说怎么靠山山倒嘛，靠人怎么人跑，所以那边说这边注脚55提到就是这样嘛，就是深刻的体会到世间都一直在变化，没有一个世间没有一个究竟的归处，没有一个安稳处啊。所以如果可以证得常住的涅槃，就是究竟的归处。所以这个是借由思考啊，从信仰上就是你要信仰，就是要知道你所信的内容是什么，为什么要学佛，为什么要皈依三宝，为什么唯有成佛才可以帮助众生，这个就是在我们修学的过程要非常确信的了，要借由不管是经论上的说明或是自己的生活经验要去确信的。所以假设我们得到一个究竟的安归依处呢，我们身心得到安乐，不会有恐怖了，某个程度来说了。所以我们上次在讲这个信心修学的这个次第里面有一个叫静心地，静心地就是你信仰之后心产生力量，你不会担心你没有恐怖，如同注脚55这边所提到，像风雨中得到庇荫嘛，危难中得到保护，那孤苦伶仃的时候得到医治处。我们刚好那个这个什么，今天9月18是不是？不是大概20年前921大地震不是吗？我不知道诸位有没有什么体验呢？那921的时候，我应该是个人刚出家一年，我是87年出家了，那88年这个921大地震，那凌晨大概1点快2点的时候啊。那因为那时候出家，那也学佛，所以我们知道有个依靠，也知道世间真的是无常变化了，所以没有所谓的可以靠的那种事物。那一天真的让我感觉到真的什么叫靠山山会倒，大停电什么看不到了，那你就会听到隔壁有人在哭的声音，因为好像真的有压死人，听到那个山崩的裂，山崩，因为山裂，没有地没有裂啊，山崩就听到那个山的土石滑下来，哗哗哗这样的声音。所以当下会觉得，真的，我们不见得一定要到那种状态才选择信仰。我当然说信仰有很多嘛，你信仰佛教是一种选择，信仰其他宗教是一种选择。那我们人呢，并不是要等到很危难的时候才要去选择可以依靠的东西。所以如同这里就讲了说，我们因为有信仰三宝，所以我们心就安定，我们虽然知道外在的环境一直在改变，外在环境很危难，可是当下你心就稳定了，也没有太多的忧恼。我觉得这个这种深不用到不见得要到这种深刻的体验，就是很为难的时候才相信说世间是无常的。 可是因为这个时间那么长时间的安定啊，现在好像过了，今年好像第二十年了。当然不是说一定要有灾难我们才要发心修行，只是说我们要在这个安定的当下就要去观察世间就是这样无常变化啊。所以有时候我会深刻的觉得，哎，这个真的要把握时间了哈。那这一次我去美国，我之前去住的那个居士，那佛友家，他这一次我去那边去一个地方的时候啊，他好像他年纪不大了，50多而已，他就好像算是植物人呐，算是植物人。那时候我就觉得，哎，什么叫做为众生修行那种概念，为众生提起这个心念，因为当下他是不是脑袋清楚我们不知道，因为我们看他的样子就是什么都不能动嘛，植物人嘛，他没有作用嘛，对他而言不知道，我们看是觉得他没有这种精神的作用，就是说实际上啊，他会不会认识人不知道，可是就是我们外表上看起来，从我们外在去观察他是如此，所以当下那时候你向他念佛，我觉得这个是有难度的，所以就是会觉得佛法是这样子好了，所以应该是知道之后呢就要去把握时间。导师的书我最很有体会，就是他在讲那个学佛三要里面有提到，就是说我们发菩提心，好的情况是要成佛，这个菩提心才圆满。可是你一开始还是要发这个菩提心，那这个菩提心是关系到一切众生，你看到一切众生都在受苦，你要为一切众生而学而修行，所以你的菩提心是以大悲心为因嘛。那可是大悲心没办法成就，菩提心没办法成就，我们怎么有办法？或者是我们怎么不用担心下辈子会轮回？他提示了一个叫做圣解空性，或是空性圣解。我觉得这个就是我们应该要把握圣解空性或空性圣解，并不是我们亲证的空性，而是我们对这空的道理有个深刻强而有力的理解。虽然我们当下就像我们生活经验上所遭遇到的种种境界环境，我们当然不可能马上觉得它是空，它是无自性，可是我们借由后来的理性思考，我们会慢慢的不执着家人的关心。不执着意思是说不是说泛滥不管，而是说我们会关心，可是我们会知道关心是有限的，帮助也是有限，没有人可以陪的任何人到最后，我们在生死轮回的当下，没有人可以从生陪到死乃至下辈子，这辈子的亲属关系，就一切众生三世轮回来看，一切众生都跟我们有恩有缘啊，所以我们应该是要将所谓这辈子的亲属关系扩展到一切的众生。我们在导师的书里面有提到嘛，帮助众生最好的情况就是解决生死的根本，就是100分的状况，可是如果没办法，我们要随分嘛，随我们的力去帮助他。所以我觉得在没办法成就所谓的菩提心，菩提心成就圆满的就是佛的无上菩提啊，基本上一开始发心没办法成就所谓大悲心，我们对待众生关怀众生都还是有分别，我们自然而然会对我们亲人或是跟我们比较有缘的人多出分点心力，多关心，所以在这个两个都没办法圆满具足当下，我们应该要知道这辈子可以把握就是圣解空性，对空的道理时时的去思维，时时的将空去思维，让空融入在生活上，就如同这边所说的将身心融入三宝。那个当下如果你对他有深刻的理解，或是对你有强而有力的支持力，你不会担心下辈子会轮回。所以为什么导师说他要生生世世再来人间为这个苦难人间发生，他不会要自己要往生到净土，他为什么有办法这样？因为他确信嘛，他对佛法的道理有一个深刻的理解，他有办法讲出这个话。当然我们也想要跟随他的脚步了，当然不见得有办法了。 可是我觉得圣解空性这个这种深刻的理解是我们这辈子可以具足的，那这个也是菩萨多生累劫不怕轮回不怕堕落而发愿帮助一切众生，为一切众生学一切法，这个核心如果我们把握，基本上我们就有办法在这个菩提道路上缓慢的前进啊，不见得马上就成就，可是缓慢前进，可是又不担心堕落，不担心会造大恶业，堕恶趣受苦。好，所以从这个皈依三宝这个意涵上，我是从信仰大圣修菩萨行这个法上，我觉得我们应该去了解，还要去深刻的体会所谓的菩提心的概念。菩提心本身就是包含了大悲心啊，就是包含了要帮助一切众生。那我们常提的就是为什么要这样子，因为我们确信唯有成佛才可以帮助一切众生啊。那我们也相信我们有办法成佛了。好，那我们接着回看回本文齁。在22页本文这边刚讲就是将身心融入三宝中齁。所以接着讲说皈依三宝不但只是皈依现世啊，就是我们比较跟我们比较近啊，虽然佛灭了大概将近2600年前的了，那跟我们比较近来说就是释迦牟尼佛嘛，那除了皈依佛要皈依他所说的法，乃至在释迦佛流传到现在的法修行的团体就是僧伽，那不是局限在佛现世，比我们比较近的佛之外，还要没有空间没有时间嘛，所以要十方的佛乃至三世的佛我们都要礼敬，礼敬这些成为一切三宝都是我们礼敬或是归敬的对象。那皈依佛或是礼敬佛呢，是以释迦佛为对象，因为我们比较容易跟我们比较近嘛，那所皈依的事实上是要皈依佛他的无漏的有为无为功德，那皈依法皈依僧也是如此。好，所以这部论讲的说皈命尽十方嘛，所以就是十方三世一切的三宝佛法僧三宝。好，我们接着看23页。那三世的三宝是大小就是所共性的，所以略而不说，可是一分的声闻学派不认为有十方佛啦，所以在这一部论特别有点出所谓的十方佛的十方三宝十方三世的三宝。那讲皈依佛接着要讲在23页这边讲说明称赞佛的功德有两种，一般说像佛陀自利利他的功德圆满，或者是三种功德来说，就是佛的智慧嘛，智德，还有断除烦恼的断德，还有利益众生的恩德，那一切都圆满。那这一部论看颂来说呢，应该是偏向于所谓的自利利他的功德圆满了。那先说明自利得圆满哦，那最胜业偏之嘛哈，那最胜就是称赞佛的智慧还有功德是最殊胜最圆满的。那本论的因缘分如来在世众生立根能说之人色心业胜，色还有色业还有心业的，就是色就是行为嘛。那这个内容在可以注意一下啦，就是在我们讲义的38页因缘分，就刚刚我念的如来在世这个，那业就是动作还有作用嘛。那佛的动作不管是心的动作就意的动作或是表现于外的这些动作都是最为殊胜究竟的，所以叫最胜业。那片支是特别强调佛的心业圆满，所以佛名为一切智嘛，一切种智，所以世间或出世间的一切法或跟法相关的性啊，性又比较像是本质，相就是那特征嘛，一切法的特征还有它的本质还有因果等等它都了知的，所以佛心所有的智慧大用究竟圆满，那于一切法一切众生心性无所不知无所不见，所以称为遍知的，所以最胜业遍知。 那第二个是色无碍自在，这个我们之前有看过了的，就是称赞佛的色业殊胜，无碍就是没有障碍啊，自在就是自由嘛。那我们大概众生凡夫的这种色法是有碍不自在，所以我们大概六根没办法互用嘛，眼睛只能看到色，耳朵只能听到声音。那佛或是我们上次在那个宝积经讲记提到，像大圣菩萨也可以的，就是高位的菩萨以上是可以，那佛是更不用说嘛，所以佛是六根可以自在互用的。好，再看了讲义24页，那一般的人他的身高啊或外在的那个相貌有一定的限制，那佛的身量或者色相随众生所见那就显现了，可是他没有障碍，就随心自在，就是像这个就依着众生的福报嘛，所看到的佛的相貌就有点差异。那这边特别强调的色是不是只是显色跟形色，显色是形色，这个是从我五蕴嘛，五蕴是色受想行识，那五蕴的色蕴包含的内容是什么？好，我们看完这里了，就是这边所说的色不单只是显色跟形色，显色就是颜色啦，形色就是形状啦，那色身香味触也包含在色，那跟物质的意义相通相等，这两个有什么不一样？形色颜色还另外一个是色身香味触的色，应该说色受想行识的哈，五蕴的色蕴跟六境的色境，这两个实际上不一样，有没有？这个在注脚的61的哈，我们看一下61刮胡一，在俱色论有提到色者为五根五境五表色嘛哈。所以这边所讲的色就包含的是五蕴中的受色蕴的哈，所以五根呢，眼耳鼻舌身嘛，色身香味触嘛哈。那在注脚60一样是俱色论刮胡一嘛，颜色者有两个，形跟显，形色有四个，主要青黄赤白，其他的颜色是这四个的差别色。那形状有八个了哈。所以刚刚在本文所讲的这个色哈，就是随佛的色自在，是比较广范围的色蕴的色，而不是色境的色，这两个是有点局限性的。色境只有眼根可以看到的，那色蕴包含了眼耳鼻舌身意，又包含了色身香味触，所以五蕴的色蕴是范围是比较广的。那在本文上有提到真常不空的大圣经里面有说到佛的解脱有色了，这个我们下礼拜再从这里了，就到底佛解脱之后证得涅槃是灰身明智，灰身明智就是色身没有了，智慧也消失了，还是说有灰身不明智的了，这个我们下次，这个我们上次有看过了啦。那这边所要讲的是说色无碍自在，佛的色是色蕴的色，不是色境的色。好，那我们下礼拜再从这边开始，我们讲到这个皈依三宝先礼敬佛宝的内容，那我们请合掌。